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半年前，远方姐加入了陶艺学习兴趣班，一个漂亮实用的作品从陶土到最后烧制成器要经过许多的工序。在这个过程中，远方姐不禁感慨，陶艺如人生。这一期我们接着来收听。
其实我除了这个老师教之外，我也会看一些视频啊，教大家怎么样去拉胚啊、修胚。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视频，那个老师说的很好，他说：“你先有再求好，就说你先拉，拉出个东西来歪了，怎么样不对称、不好看都没关系，你再慢慢修，只要还没有进那个窑里面去烧之前，都有救，
嗯，
都可以修，都可以想办法把它给弄回来。可能一开始你放在那软了，它已经歪了，那没关系，等它稍微再硬一点之后，你再把它塑回来，常常是可以做到的，
嗯，
所以也就是先求有，再求好。
Amen。
啊，他就说你先拉出来，你然后你决定最后你这个要不要，没关系，你就先练习，先把它拉出一个什么东西来都行，然后再去练习修胚。其实有的时候修胚比当初拉的更重要，就说你当初拉的可能歪了，不对称，可能一边厚一边薄，可能怎么样，可是修的过程当中也许可以把它修成对称，在这个修的过程反而比拉的过程要更重要。
嗯，修胚的过程也是要把它重新放回转盘来修吗？
对，在修的过程也是让它转，
嗯，
也是要放到中心，然后呢把旁边多的东西把它给弄掉。你看修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做减法，
嗯，
啊，有点像我们的人生，对不对？
修减，
修减，
嗯，
对，我们总是多了一些不该有的东西，那在修的过程当中去掉，那剩下的呢就会比较好了。
而且这个陶匠他看到了修剪之后，因为他有那个成品的样子在，
对，
所以他知道哪些东西是多余的，
对，他知道怎么修，
嗯，
而且修出来，哎，你会发现，哎，本来歪的，本来不，哎，现在修起来很好啊，对不对？
但是对于这个作品，就是对于我们人自己来讲，那个修的过程真疼啊。
所以你看哈，修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神也知道我们能够承受的，你不能太硬啊，太已经变硬的时候再去修，就容易把它弄垮了，
折断了，
或者是折断了，裂掉了。所以在刚刚好，太软的时候呢，也不能修，
嗯，
太硬的话呢，也没法修，就是刚刚好，我们可以承受的时候，
嗯，
然后呢，神会出手来修。这个是拉胚哈，可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不是在转盘上，而是用手去捏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做法。一开始当然他让我们可能前面好多堂课都是用手去捏，不上转盘，上转盘是后面的比较，嗯，
高级的课程，
高级我们要先去真的去做出一些东西来，
就跟小朋友玩泥巴，
哎，对对对，做出一个什么形，而且呢在我们用手去捏一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把圆的要接得起来，对不对？比如说 一个杯子的话，可能是一片，然后有个接缝的地方，嗯，或者是再加一个底，
嗯，
再加个把子，对不对？
对，
然后那这些接缝的转折的地方通常都是要加的而不是剪的，这个时候要去加一块或加一层土，然后哈结构比较稳一点。
所以这一块您体会到的人生道理是什么呢？
我们在接缝的时候，或者在转折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变化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加强的，是需要加强结构的，嗯，我们所谓的无缝接轨是不存在的，无缝接轨的时候是危险的。
是，如果我们轻忽了那个缝隙的话，那个缝隙就会成为我们的破口，就会成为我们最脆弱的地方，
很容易就裂，很容易破，或者是就漏了或怎么样，
嗯，
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可能我们觉得没事的时候，或者我们不重视的时候，其实反而是我们更要小心，更要加强，让我们不至于有破口或不至于跌倒的时候。
阿们，
怎么说呢，我们自己在改变的过程或转弯的过程当中，如果转得不够顺，容易就破了，整个事情就没有那么的顺。
没错，就像这杯子底，要是咱这缝没接好，那是漏的，
对，是漏的，对，底就掉了或者怎么样。
不过要是真的是一个漏底儿的杯子，就拿它当花盆吧。
对对对，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有用的，
还是有用的。我们回到那个转盘上拉胚哈，拉胚拉好了，放个几天或一个礼拜，然后再去修，修好了，这个时候呢，要第一次去烧，
嗯，
好，其实我们要烧至少两次的，先去烧，烧完之后呢，就是一个硬的了，会打碎的那种了哈，已经没有办法回收，已经不是土了，它已经烧成一个东西了，
嗯、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上釉，
嗯，
啊，上釉是要烧成。半成品之后再去上釉，而且这个时候呢，你烧过一次之后呢，还可以稍微再修一点点。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已经像用一个砂纸或用一个去把、
啊、磨得光滑
光滑一点。如果万一你摸起来有一些比较利益的地方、粗糙的地方，有时候会割手的，再把它给用错刀，或者是用那种砂纸或用一些东西把它给稍微磨一磨。
也就是说，哪怕这个时候咱都还是可以被修理的。
哎，对对对，然后呢？再去上釉了，
嗯，
那上釉也很有意思的啊。上釉的话呢，因为它那个釉的那种颜料啊，是我们在那边是因为是它的那个工坊里面是一桶一桶的。这个釉呢，本身你要去先去搅，把它给搅得均匀。老师就是说，你不要管，你就数五十次。
是油漆状吗？
对对对，
嗯，
对，很粘稠的。那可能你放在那边的话，就是水跟底下的就不平均了嘛，所以一定要把它搅到很均匀。他说你就至少五十次，说五十次，我想说搅的手都酸了，因为那个它还是有一点阻力的嘛。
是、
啊、因为一开始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很懒，说五十次，哎，我搅到二十次，我手酸，差不多可以了吧 ？OK， 然后就
你觉得可以，但实际上是不行的。
然后去上釉烧出来。就是不平均、
哦、
那个颜色就是不对，就是花的，就是就不平均嘛、
对，
所以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你没到那个位、你要搅五十次，我不到五十，我搅个二十次就是不行。而且不同的土上的釉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颜色啊什么那个厚薄啊整个的那个成分也不一样，你以为你心目当中的那个颜色跟烧出来的成品又不一样。
嗯，
像不像人生？
像啊，你以为的和真正出来的有
你期盼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图画啊，你觉得应该是这样，可是出来完全出乎你的意料，或者是说你本来没想要这个效果，出来诶这个效果不错，根本不是在你预料当中，可是反而更好，
嗯，
好像超过所求所想。
是，
所以说诶你这是什么颜色，你怎么弄出来，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记得，或者是我也没预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永远是跟你期望的不会完全一样，这是很有意思的。
太像人生了、
对，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是，所以这好像也让我们总是带着期待。
对，带着期待，而且可能接受这个出来的结果的一个惊喜或者是惊吓，到底是不是是不是你要的，或者是诶反正也都不错啦。就像刚刚、永恩说的，这个有的时候你觉得不对称或怎么样，也是一种艺术，也是另外一种美啊，不一定要很完美的一个原型，因为不是机器做出来的，手做的就是可能没有这么完美，可是呢也不错，也是一个自己的作品嘛。所以呢，其实整个的这个学习这个捏陶的这个过程，就是没有别的，就是不断的重复练习，没有捷径，就是练习加练习再练习，然后自己抓那个感觉。而且呢，就算你再有经验的人，就像我刚说那个
四十年
男士，他说我已经做了四十年了，
嗯，
他说他也有不顺的时候，永远不是说你的经验永远你就怎么样弄都可以，也不一定，
嗯，
老师也说也有一些你整个晚上就是不顺，
所以跟这个人的心境状态也会影响他的这个作品，
也不一定是状态，可是有时候就是不顺啊，
嗯，
有的时候不是你可控，就好像人生一样，你什么状，就算你的状态再好，你出来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好的。
OK，
是不是？
是，
有的时候就很难讲，你找不出来原因的。有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我到底哪里做错，是不是我这边怎么样那边怎么样、其实不一定，也就是说找不到结果，找不到原因的。
是，就好像奥林匹克比赛啊，那些运动选手其实都是基本上都带着最好状态上场，
是是，
但是有时候就是没能发挥出最佳水平。
是，而且有的时候不晓得哪里就出了问题了、这个很难找原因的。
是，
可是就是
无常
无常。对，再有经验的这个陶匠 我说人呢、啊、哈，也会有不顺的时候，所以像不像人生？很
像，
是不是、啊、很有意思。我们那个时候在谈，因为有些人就说我怎么样都弄不出个像样的东西来，这个中心点再怎么定好像都还是不对，出来东西还是歪七扭八的。那有些人就不想再学了嘛，你还得花时间，还得交学费啊什么，就觉得
好灰心哦，
好灰，总是在挫败，总是出来的东西就自己都不想看了那样子。可是呢，如果那个时候放弃，你就再也不会回去了，
你没有找到接下来的乐趣。
对，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做不好了，你就觉得你没希望，你根本这不是你能够干的事儿的话，那可能你这辈子就不会再去。
那远芳姐，你有那个过程吗？
我是很难放弃的人。
嗯，
你看我们本来去了五六个人，
嗯，
后来现在只剩下两个，我跟另外一个，而且有的时候那个人忙，我一个人在那儿、我也去。我是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容易放弃的人，
但是你能体会他们的心态。
对，我也能够理解、就觉得你做到最后你没有成就感的话，总是会很挫败。
那是什么让您能够坚持下去的呢？
可能我比较不认输吧，我觉得我再练练嘛，我再怎么样努力一把、至少我现在比几个月前有点进步嘛，是不是？
嗯
啊、看看我以前跟现在比起来，诶，好像好一些了。
是
啊、总是有那么一点进步。
就即使可能做出来的作品不是那个最完满的，但是就像我说的，我觉得很好看，在您每一步都是您很用心的这个拉胚啊、然后修整，即使它不对称、也有它不对称的美，
是
因为是经你的手。
是，而且这个过程我觉得挺有意思。第一个就像我前面说的，是很解压，然后也是个爱好，也挺好玩的。因为我总想到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我心目当中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成品，我脑海当
中的样子、
脑海当中我想要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那个东西还没有达到之前再试试呗，多次的错误总会慢慢接近那个我想要的结果。我会想到说，上一次我那个地方可能下次我要注意什么东西，或者我回去再看看视频，再学一学，看看人家怎么弄，是不是我有一些地方没有掌握好、有些地方没有留意到、总是可以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所以那些人他放弃，可能总是想到自己的失败挫败，没有成就感，但是您能够坚持，可能那个我还可以努力一点点，我还看到我可以成长的空间，
是
那个前进的动力在吸引着你。
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可能他本来想的说我是要去找寻一点乐趣的，可是如果到最后结果是只有挫败的话，他就觉得我划不来，我不想要再去接受这个挫败了。所以看人了、每个人不一样，
也
挺有意思的。是，
所有的爱好都有，有些时候爱好走到一半然后就觉得、好没有成就感，就放弃了。
对，就是你付出的跟你得到的好像觉得不成比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 CP 值不太划得来，或者就不想要再去接受这些挫败了。
没错，
所以这也是一个每个人看事情不太一样了。我就觉得这个拉胚就是像极了人生，而且没有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而且呢永远有未知，有一个
惊喜
有个期待在那里、这个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
是的，谢谢远芳姐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陶艺如人生。在听您讲述的过程中好像我们自己也上手了一样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学习的机会，也可以去试试，来感受一下远芳姐和我们分享的这些点点滴滴，或许您可以制作出属于您自己的那一个作品。
是，而且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永恩，
我是远芳，
拜拜
拜拜。 Change my heart, oh God.May I be like you? Y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Mold me and make me, this is what I pray. Change my heart, oh.My heart, oh God, may I be like you. Change my heart.